欢迎收看赢家大亨，我是大 Q 哥。今天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理财专家怪老子萧时彬老师。萧时你好。
哎，大 Q 哥你好。观众大家好。
好，怪老子，三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就是美国的联准会将在3月19号召开利率会议。现在市场预期利率的变动不大，但是降息的时间很可能会从3月份延到6月份哦，降息的幅度也会从6码改成为3码，因此很多台湾的买债券 ETF 的投资啊，最近开始慢慢的出脱了美债 ETF， 说我干脆等到美国确定降息的时候再买就好啦，因此让最近的很多的美债的 ETF 啊走跌。各位可以从怪老子右手边这两档最受欢迎的长天期美债 ETF 元大美债20年的国泰20年美债的走势图啊，就可以看到走势是陷入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但是怪老子，我最近也有听到人家讲啊，美国联准会降息前六个月就是进场买美债 ETF 的甜蜜点，特别是长天期的美债 ETF 最具有投资价值。上次你也从债券图形来告诉投资人，买长天期的债券将来只要一降息，长天期债券价格的反弹幅度会比短天期的还要来得大。因此我就想问一下怪老子，现在真的是买长天期债券 ETF 的最佳时机吗？我在您右手边也列出了九档的长天期的债券 ETF， 如果看最近四季的殖利率的话，国泰 00687B 和永丰 00857B 的20年美债 ETF 啊，殖利率上看 4.9% 表现最好。但是除了殖利率之外，以及您上一集提到的存续期间之外啊，买长天期的债券 ETF 还有哪些地方是投资人需要注意的呢？
我在想，我们先从就是说现在是不是买债的好时机啦，
好，
包括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要先出脱一些，然后等到在半年后有没有
对
再来买。我说这个是债券有没有 ETF， 你把它卖掉，
是
钱你放哪里？是不是放定存嘛？你不可能再拿去买股票或什么，然后再等到六个月的时候，你股票如果说万一是跌啊，还那时候你又亏了，对不对？
是，
所以你若放定存的话，你是不是就在那边没有利息，然后这边等啊？问题是六个月，如果大家六个月那么确定的时候，每个人都把六个月就去买了，所以
是
没有那一种那么准确的，你等于是在赌时间点。
对，
但是投资债券不需要这样子，你与其你要把它卖掉，然后来等时间，然后卖掉你只是那个活储的利息，那你为什么不，如果你还没买，或者你现在已经持有，我为什么不现在买？
是，
好，然后呢，如果利率不错的话，像现在也有 4.5% 的那个年利率，
是，
所以你就等着领利息就好，你管它三个月的降，三个月降息，六个月降息，你都不用管，每一年有将近 4.5%，反正这样子说了，降息有没有是迟早的问题而已，对不 对？你为什么要在那猜时间点呢？而且就是你不知道联准会什么时候降息，你知道吗？
是。
现在说六个月，我告诉你，不是说等联准会降息，上一波上涨的时候有没有？
对。
联准会到现在连降息都还没有。
对，是。
这只是大家闻到这个气氛。
对。
停止升息，接着就要降息，就已经涨一波了。
对，去年十月份开始的时候，
没有错。所以，那你现在有没有在等？人家说六个月，你相信是六个月吗？啊，六个月之前有没有什么讯息？有没有风吹草动？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有涨停板的，这个是就上来了。
对，
其实我们在看那个债券有没有哈，有两个。一个是我想要利息，长期有利息，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要关心的就是我的价差到底有多大。但是这两者我还是必须要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应该债券的哈，它是属于防御型的资产，
是
它应该是以配息为主，
对，
然后让你立于不败之地，就是我反正稳稳的拿配息，我就一定能获利，
对。
价差呢，可遇不可求。你若整天在那边盯着价差， 然后在那边想说什么时候我现在可以卖，我不要了，我再等时间点。投资没有那么复杂，投资股票都没有那么复杂了，更何况是投资债券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看哈，我现在跟大家讲，如果你配息为主，那你就要看什么？到期殖利率。
对，
那现在到期殖利率 4.43， 其实还不错，不像过去有将近到 5%。 但是我们来看，现在看这张图。
好
啊，你看哈，
这是元大美债的二十年，
对，美债二十年00679B 这一个哈，它的月线了哈。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最近不是上涨一波，然后本来涨上去，还没降息就涨上去了。
对，
然后呢，只是说降息暂缓，你有没有看到它又跌下来？
对，
这意思就是说，它只是在那降息不降息，有没有？它拉回一些，正好是还没有上车的人。
赶快上车的好时间。
对，就是你如果错失上次错失良机的话，这一次你还有机会。
对，
你再不买的话，我看你等到确定的时候，不知道回去哪里了。
是，
那你看看上次涨回来一波，涨了10几%。
对，
但是10几%，你在整个幅度这样整个掉下来，有没有哈？你可以看得到那个价钱，我记得是那个50几块这样掉到现在，所以。我们看以现在的价格，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它会反弹回去会有多大，跟殖利率有关。我这里画的两三个那个红那个虚线，红的虚线有没有？这个并不是以过去的价差来看哦，这是用过去的殖利率，比如说在2024年2月27日，现在的殖利率是 4.43，
是，
然后在一个是从最高点2020年4月20日，就是最上面的那根红线，有没有？
对，
2020年4月20日的时候，那时候殖利率只有 1.35。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说降到有没有疫情开始前的时候，有没有哈，你那个那时候从 4.43 降到 1.35， 哇，75.74%， 那殖利率只是 3%， 然后价格会反弹75.74%，将近76%。
对，
这是非常非常大。那我们今天在讲说会降那么多，有没有？其实因为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才会降，所以我们不敢讲说会降到那么低。但是你光是降 1.36 就有27%，降个2%又有40-50%啊。
对，
哇，所以那个债券有没有，你这时候买有利息可以收。
对，是，
又有那个价差可以期待，好，那这个是确定的，这比较大家比较理解。现在也有很多人，他就是在也在问一个问题，哎，那这样的话，我同样买20年的公司债，有没有？我利息不是更多吗？
是，而且价格反弹会不会也像长天期美债这么多呢？
对，好，所以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你要看价格。我这个数字哈，我不是随便用过去的那个价格这样来反推回去的，这个就是用现在的殖利率下降 1.36， 价格会反弹多少，用这样子算出来的。
是，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
大家关心的，就是如果是公司债，会不会也有美国长天期公债的一个反弹幅度呢？
没有错。我们同样也都是三个阶段，一个是疫情前，
是，
一个是疫情的时候，有没有？
对，
它的那个降息降到最高点的时候，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公司债呢？它现在没有错，殖利率有 5.29%。
对，
可是回到过去疫情以前，有没有哈？只有0.9%的那个空间而已，
是，
因为在那时候殖利率就有 4.37%，所以你如果反弹到疫情前，你就只有 15.66% 的价格涨幅。
哦，那差很多哎。
对，所以我公债的话有将近27%，对不对？
对。
然后 AA 等级的话只有15.66%。然后如果回去过去最高点的时候，那时候殖利率是 2.42%。所以它的殖利率的空间也没有像刚刚公债有 3.08% 嘛。
对。
这里只有 2.87% 的那个空间而已。所以幅度也只有62%，所以如果说，A 级的公司债跟 美国公债的话，如果说你要价差的话，显然是公债要机会要大很多。
是，的确是，从这两张表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
嗯，另外一个我在想，这个我就讲快一点，这个就是 B 级的那个公司债。
对，
啊，这个是殖利率 5.8 是确实是最高的，但是我们看反弹幅度是不是最少的？
最少的
啊，回去过去只有 0.81% 殖利率的下降空间，
是
涨幅也只有 12.57 跟 50.78 嘛。对，
不过就是怪老子之前一直告诉大家的，如果你想要赚配息，对不对？
对，
想短时间内赚配息，那就是公司债或头等债比较好。但是如果你想赚配息之外，另外再加一个就是价格反弹幅度较大的，
对，
那长天期的美债绝对是最佳的选择。但是怪老子人家也在讲，也有人市场也有在问了，就是如果美国真的一旦会降息的话，
对，
那真的利率一定，殖利率一定会下降吗？
没有错，联准会基金的利率如果它下降，啊，利率下调下降，殖利率一定会下降，一定会，但不是马上，
对，
不是立即，
是啊。
那殖利率是什么呢？是用殖利率是用价格反推回来的一个，相当于我持有债券的有效的年利率。所以我们看联准会的那个基金利率是这样，然后呢债券的殖利率有没有，它是用债券的价格反推回来的，价格涨利率就会跌，
对，
价格跌利率就会，就相当于有效的年利率会涨，如果价格跌有效年利率会涨。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说联准会如果它跌了，那个联准会的利率如果下降，一定会让殖利率下降，
也跟着下降
哈。嗯，好，现在问题是，我根本联准会根本还没下降，结果大家认为它会下降，
是，
所以价格就先反应，嘣，价格涨上，
预期心理嘛，
预期心，它就涨上去了，
对，
好，所以大家说，我趁现在还低的时候，我赶快买，然后就是追涨上去了，
是，
对不对？所以价格上去，利率就会下来。那我讲一个原理给大家听了哈。其实联准会的基金利率，它是那个美国一些银行的拆款利率，
是，
那也就是它会影响到银行的定存的利率。如果说它调降，银行定存就会跟着调降。
对，
银行定存调降呢，因为银行是短天期的资金，那短期公债呢，其实也是短天期的资金，
是，
所以就是它会影响到一年期以内的短期公债的殖利率。
对，
如果银行的定存利率下降，然后我的公债利率还是维持高档，意思是什么？价格低啊。
对，
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强买一年期的债券，强买的造成的结果就是，它的价格会上涨，
是，
所以把利率压下来，
对，
就是这样。那短天期的利率如果是压下来了，长天期呢，
也要被迫压下来，对，
所以等于是说，联准会的基金利率它会影响到公债的价格，等同于影响到公债的殖利率，但是这会有一个时间差，
是。
只是大家会有预期心理，
对，
所以联准会基金只要降，我们公债的殖利率一定降，只是什么时间，他们之间的时间差会是多少，不知道。刚刚的那个价差有没有20几%、50几%、60几%？那个你说我等三个月、等半年，我告诉你，等一年你都还划算，
真的。
那最后了哈，
老师，上次你来这边来的时候，介绍大家买债券 ETF 可以参考债券图形嘛？
是。
除了债券图形之外，还有其他的方面，还有其他的细项，也可以让投资人来参考的吗？
没有错，我们讲说哈，其实价差主要是决定在存续期间。那存续期间在早期，我就跟大家介绍存续期间的时候，就殖利率每下降1%。那存续期间如果是16%，它就会上 价格会上涨 16%。
对，
凸性的意思就是说，哎，上涨的时候会比涨的会比存续期间还要多、哦、然后跌呢会比存续期间上面标示的数字还要小，因为它是凸性的、哦、就不是线性的。
是
啊，其实还有一个是让大家有没有常忽略的、嗯、叫做信用利差。
信用利差，
对，信用利差它就是说我在通常是在公司债的时候，嗯，因为它有信用风险嘛。
对，
公债的话是美国公债，看起来没有什么风险，可是如果是 A 级的公司债跟 BBB 等级的公司债，
是
它的风险不一样，所以它的风险要求就会不一样。
对，
基本上是这样，公司债的殖利率有没有跟公债的殖利率差异就叫做信用利差。
哦，是。
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了。
好，
我们用元大二十年期以上 BBB 等级，就是00720B 这一档。
好，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2月29，2024年了，它的那个最差殖利率是 5.84% 嘛。
是。
那它的那个平均信用利差就 1.36，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就是20年期的美国公债它的殖利率会是多少，就是 5.84 减掉 1.36、
哦、是
所以差不多是 4.4 几吧，是不是跟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也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其实它的概念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哎，我的殖利率有没有比我们的公债有没有多出多少，中间的利差、
哦、是
叫信用利差。
对，
好，这信用利差你在各个时间是不一样哦，所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在2月29日的时候同样是那个 BBB 它只有 1.36 对不对，可是你在2020年的时候它那时候殖利率只有 3.19 的时候，
对，
它的信用利差是 2.009。
对，
所以等于是差了将近 0.6 左右啦、哦、所以等信用利差，光是信用利差差了 0.6， 那这意思是什么，哎，殖利率每下降1% 有没有，它的价格会涨那个 16.7%、哦、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信用利差加上去 0.6 的时候，哇，那个差异就更大了。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好，在我们的殖利率越低的时候呢，它的信用利差就会被扩大。
哦，对，
好，嗯，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考量的因素之一啦。啊，那这一个这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有没有看到说信用利差一扩大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的信用利差只有 1.36，
是
意思是说其实它已经除了说利率往下降之外，信用利差也缩小，所以这个代表是我们上涨的幅度有没有已经太大，所以说你如果去买公司债的话，它再回复到以前的那个价差就比较少了，
是反弹空间也比较小，
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是从那个信用利差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是 OK，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怪老子小士兵老师在上一集告诉我们什么是债券凸性，这一集再从信用利差来告诉我们现在绝对是进场买长天期美债 ETF 的绝佳时机，现在的等待绝对能换来将来数钱的快乐时光，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上车去买债券 ETF 吧。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赢家大亨，还有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更欢迎大家每周一三五下午的5点半持续锁定我们赢家大亨股市中爆塞跟理财小确幸，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股市中爆塞大厨私房菜11月3号开卖啦，为了更好的服务投资朋友，让大众能知道老师在节目中推荐的好股详细的进场点以及操作策略，股市中爆塞特别推出大厨私房菜，不要再跟着别人玩当冲隔日冲，那真的赚不到什么钱，与其每天赚个小鱼小虾，不如跟着老师做个小波段，让你每天鲍鱼配龙虾，投资人每个月只要花一杯咖啡的价钱，就能真正享受到老师的投资心法跟推荐的好股，真正的小投资赚大钱就在股市中破筛。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跟单操作，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